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尼迦书》六章七至八节，因为时间关系，这部分内容还未讲完，所以今天我们在重温基础之上会稍作补充，然后再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六章九至十一节。读完《尼迦书》六章七至八节，或者有人会恍然大悟地说，我千方百计想讨神喜悦，原来他就只要我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根据《尼迦书》六章六到七节记载，人是会尝试用很多方法去取悦神的，不过神一早都清楚宣告，他所要的就是百姓有正直、有怜悯心、与神同行。我们需要好好检视一下自己，我们在讨神喜悦的努力当中，这几方面到底做得怎样呢？我们是不是公平地去与人相处呢？对那些冤枉过我们的人，我们是不是向他们施加过怜悯？我们是不是正在学习谦卑呢？尼迦宣告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在这里呢，我们都要注意，这节经文呢是对所有人说的。尼迦不单止对以色列民来说话，他也都是对外邦人说话，不单止是对主前第七世纪的人说，也都是对主后第二十一世纪的人说。这番说话是对全世界的人所说。神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你必须行公义，即是说你必须以行公义来到去呈现给神，你必须成为一个义人，你的人际关系必须秉行公义，而你又必须是一个真诚的人。第二方面，你必须好怜悯，你不单只要喜爱神的怜悯，当你和别人来往的时候，亦应该存怜悯的心。第三，你应该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要怎样才能够做得到呢？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到吗？你认为你无需神的帮助，无需神的救恩就可以做得到吗？那如果你真的这样想呢，你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不要说你不需要靠神的大能就可以遵守到这些道德法规，你是做不到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全部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尼加在这里列举出来的三件事，都是圣灵在信徒生命当中的工作，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是靠自己而做得到。请你看看新约圣经怎么说，请听活在律法之下的人又怎么说。在使徒行传15章11节，当使徒在讨论外邦人是不是只要遵守律法就可以得救的时候呢，彼得就站起身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彼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使徒行传15章10节，他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将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颈项之上。彼得所说的就是，我以前是活在律法之下的，不过我达不到律法的要求。在罗马书八章五至九节，神藉着保罗亦讲得很清楚，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好了，圣灵怎样住在你的心中？约翰福音三章七节，主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是要接受基督才能够重生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在罗马书三章九至十八节，保罗将人类的状况呈现在我们面前，他将人带到神的审判宝座前，显明人都是有罪。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保罗将人带到去神的诊所，显明出罪人是病了的，还病到就快死了。其实罪人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因此呢，无论哪个都没有人达得到神所要求的公义标准的。在罗马书三章十节，保罗就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有人就会说，这些是新约圣经讲的。其实保罗在罗马书这一段都是引用旧约的说话，诗篇十四篇一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这些就是神要对你讲的说话，而神亦要求我们公义。那我们怎样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罗马书三章十一节，保罗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换句话说，甚至没有人能够按照自己所知道的去做。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真的可以实现到自己的理想吗？你已经达成了自己设立的目标了，你已经达到既定的生活水准，并且很满意现今的生活吗？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所知道的去做。诗篇十四篇二到三节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可以不断地去重复圣经当中的宣告，神要的是公义，不过圣经也讲得很清楚，我们根本不能够靠自己在神的面前来称义，因为我们根本就无义。而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必须被祂改变，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主耶稣复活是为了令我们能够称义， 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在生活当中结出义的果子。神要求人好怜悯，因为人心是没有怜悯，我们是死在过犯罪孽当中的罪人。罗马书三章十二节，保罗说，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些就是人类的境况，人类就是这样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亦都这样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众人都是有罪的，否则先知以赛亚就不需要这样说了。因此呢，我们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当我们读尼迦书六章八节这节经文的时候，尼迦话给我们听，我们都要谦卑地与我们的神同行。人类本身是不会寻求神的，反而会用自己的方式想去到神的面前。我要劝你警醒，我相信这样的说话会让一些人觉得惊讶，不过亦可能令一些人从现况当中被唤醒。如果你相信，一旦你拥有了教会会有的资格，那你的品性或者善行就可以帮你来到神的面前的话，这样你就是会错意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你认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到神的面前，即是说靠自己的力量去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如果你以为可以靠一己之力去成就这一切的话，那当你去到天堂的时候，你甚至可能叫神坐在一边。你可以对神说，你想同神一起坐在宝座上面，因为你就是靠自己的能力做得到嘛。你根本不需要神，因为你自己就是神。但你要知道，神是绝对不会同人分享他的荣耀。我不认为神会同你分享他的宝座，所以你必须是要用神的方法，而不是用所谓人的方法。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并且与神同行，这些都是来自神的要求。你说你可以靠老我做得到，你以为自己是哪个？尼迦书六章八节话给人类大家庭听，亦都话给我们听，到底我们自己的现况是怎样。有些人以为自己很有礼貌的，是个好人，特别星期日看起来呢还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不过他们并不是用神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你怎能够这样继续假冒为善的？你为什么不能够对神诚实呢？你需要尽快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神一早就知道你是个罪人，如果你能够亲口对神讲出来，那就更好了。与其去找一些精神科医生，你不如坦诚地向神倾心吐意，寻求神的帮助，将你的问题告诉神听，告诉神听是什么事情令你这么心烦，告诉神听你的罪到底是什么。神是要拯救你，神是要赦免你的罪，他是要帮你披上基督的义袍。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尼迦向以色列百姓提出了神的要求之后，现在就要告诉他们，他们离开神的要求实在太远了。神之所以要审判他们，是因为他们任意而行，不断犯罪。尼迦书六章九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形象的惩罚。 从耶和华向者城呼叫这句经文当中，我们就知道尼迦是针对那些住在都市地区的百姓来到去讲出预言的。尼迦是一个精通人情世故的作家，很了解当时的境况，他亦是属于上层社会的人。他和先知阿摩斯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的。阿摩斯说，我原本不是先知，只是一个修理桑树的人，我是一个农场工人，由乡下来到城市而已。阿摩斯是神真正的好仆人，当然尼迦都是神的好仆人，但是尼迦和阿摩斯是完全不同的类型。神藉着尼迦的口向这座城呼叫说，智慧人必敬畏神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形象的惩罚。形象是用来审判的。诗篇第二篇第九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形象是代表神的审判，而审判就快临到以色列了。智慧人所指的就是当时相信神亦都听从神命令的人，他们知道审判就快临到了，并且作出回应。神提高他的声音在审判当中说话，智慧人认识神做事的方法，了解神要显明他公义的属性，亦显明神是长久忍耐有耐心的，愿意赦免罪孽的一个神。不过神亦会惩罚罪人，形象就是神权柄的象征，就好像审判人的判官一样。现在这个国家有罪，尼迦要清楚地指出这些罪，并且要将这些罪详细说明。先知尼迦在这里对百姓的说谎是作出严厉警告。以色列的罪行用一句话来到去概括呢，就是弄虚作假。神命令以色列要彻底改变在神面前和社会当中的那些假冒为善行为，并且建立起真诚的人际关系和语言生活习惯。即使好好的祭物如果取之不当，这样神亦会掩面不去接受。耶和华向这座城呼叫，指出了罪恶就是灾难的原因，而那里的居民他们用假的天平法马，并且行强暴说谎言。尼迦书六章十至十一节说，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星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法马，岂可算为清洁呢？非义之财所指的是商人他们用不正当的交易所得来并且继续累积的不义财富。尼迦谴责那些败坏的商人，他们欺骗客户，图谋自肥。虽然这些行为一旦发生就会被谴责，而在战争时期危害可以更深，因为投机的商人会藉着物资短缺这些机会去抬高物价。列王纪下六章二十五节就这样记载，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炉头值银八十舍客勒，二升甲子粪值银五舍客勒。这些亦是阿摩斯书八章五至六节和何西亚书十二章七到八节当中都出现了的议题。在汉谟拉比法典和埃斯乱立法典都有公平经商的法律，定下了行为和价格的标准的。小星斗所指的就是商人做生意的时候用来欺骗顾客的那些良器。阿摩斯书八章五节记载，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星斗，收银用大凳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就正如阿摩斯批评那些不实商人， 他们的星斗量是过少的，至于收银的量呢就会加大。尼加亦警告过无良商人，不要用假星斗来去量谷物，去欺骗他们的顾客。在古代近东的舒尔普咒语当中，就有一项罪行是关于使用大量器来购买，却用小量器去贩卖的。先知尼加在这里提到不公道的天平和诡诈的法码。法码就是指用来计算商品重量的工具。在公平的社会当中，政府是会制定标准化，担保足称的砝码和度量。大概在主前2112年到2095年的时候，在吾尔第三王朝吾尔南无国王的法典罪文当中，就有一张度量衡的清单，去确保他所统治的领域之内呢是有公正有诚实的。所有商业所使用的铜、石、砝码都要标准化。至于埃及阿曼尼摩比的教诲亦警告过，不要篡改买卖使用的天平或者砝码。巴比伦一篇有关沙马士的赞美诗就将沙马士描述为正义之神，他呢专门负责去惩罚那些跟天平啊、砝码有关的行骗手段的商人。尼加他控诉假砝码这种的情况，显示出当时真是无法无天的，政府亦缺乏监管能力，还有就是先知对于百姓不遵守圣经义务的那种的忧虑。箴言十一章一节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箴言二十章二十三节又说，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商人他们所作出的腐败行径有以下的四点。第一，用不正当的手段剥削财物。第二，用不标准的星斗。第三，用假秤。第四，用不标准的秤砣等等。作为信徒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应当活出他所信的信仰的。以色列百姓带着祭物去到圣殿，遵循外在的仪式，还以为自己所做的都是公正的，是喜爱怜悯的。但是在过去那一个星期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做了什么？神说，我如果用不公道的天平，岂可算为清洁吗？话俾你听，当时的屠夫称肉的重量的时候，故意会将手指公按在那个天平上面增加一些重量。哇，看来一些屠夫的手指公都挺值钱的。商人做生意的时候，他们会欺骗顾客。神对他们说，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他们根本就是一班骗子啊，贪得无厌，只是想逃利，心中充满贪婪。不过他们同时却是假冒为善，他们扮做一个对神敬虔的人。神在这里指责他所拣选的民是用不公道的量器和砝码向自己同胞施行欺诈，并没有行公义、好怜悯。这种呃称自肥的行径是会遭受天谴的。曾经有学者这样评论说，耶和华并不似得希腊神话当中的奥林巴斯神这样这么不问世事。耶和华要求的是公道的砝码和星斗。事实上，当时的王和他的臣仆是必须定下度量衡的标准的。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二十六节就记载，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称一称，重200舍克勒。不过现在这些大臣却不愿意将他们自己的生命和国中的政事去依循 耶和华已经给出的公义的标准。他们往往藉着位高权重，外面大家缺乏专门技术，就藉这些机会去欺诈自己的同胞。古代的良秤误差是可以达到6%的，而考古学家亦发现到刻上同样记号的重量单位彼此之间很少是一样重量的，所以古代的重量单位要换算成为现代的重量，我们只能够作一些粗略的估计。如果神坐视商人这种无耻的商业手段，这样神就等同于做了这些商人的帮凶。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